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网上评论在探讨波西莱，网上评论说古开莱如何如何，那我还是说呢，这期节目呢表面看起来跟波西莱古开莱没关系，实际内在的在揭示出他们是在这期节目当中将要展示出来人中罪恶的真正的元凶，真正的背后的罪恶的元凶，古开莱、薄熙来、王立军。在这个是具体事情上，在那个具体的时间段上，在那个具体的地方。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呢是这么说的，实际它是大规模的翻译了《明镜周刊》对哈根斯的整个企业的内部的调查和采访。这种内部调查和采访呢，揭示出哈根斯的尸体来源来自于中国，来自于中国当时的在辽宁掌控绝对权力的薄熙来、王立军、古开莱。文章题目这么说的：谁是尸体加工厂的幕后老板？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在他的报道当中，报道题目叫做《与死亡交易》。文章清楚地记述说，2001年12月29号，哈根斯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加密的邮件，发件人是他的大连工厂的总经理隋红锦。隋红锦向他的老板报告说，获得两件新鲜的尸体，很高的质量，今天早晨到达公司。隋另外提到，这两具尸体的肝脏几个小时前在医院被摘除掉。大家听明白了。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在这篇题为《与死亡交易》的现场记录当中说，在哈根斯的三个死亡工厂当中，仅大连的尸体工厂截止到2003年11月就有库存647个已经完工的完整的标本尸体，有3909个肢解尸体，部分如手腿，另外有182个胎盘、胎儿和新生儿。那这些尸体的库存被详尽地按照大小、年龄和性别分类编号，完整的尸体647个，胎盘、胎儿、新生儿182个，被肢解的尸体的部分3909个。其中不单是成人的尸体显示出死者经历过死亡过程的惨状，在该公司储存的胎盘、胎儿的数据库当中，有一个9个月大的胎儿标本详细记录是这样的，该标本编号 01BR01， 2001年3月26号存进该公司仓库的，性别男，国籍中国国内，作为尸体来源清清楚楚的标明警察局。这是9个月的一个胎儿的样板，而带有缺损的尸体则被单独的储存在冰柜里面，标上颅骨打开或者断净，看上去像汽车的回收零件仓库。这些详尽描述的文件出自于哈根斯本人以及将近300名工人之手，记录当中有子弹孔在头等等哈根斯所需要的说明，再有的就是一张写着腹部被十字式抛开的说明。这种十字式抛开的说明意思是，这个尸体当被运到哈根斯工厂的仓库里之前，器官已经被移植走了。大家还记得在我上星期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描述过，广州的医院，两个不同医院的泌尿科的教授医师都明确说，真正器官移植是不能进行，真正的所谓的活体器官移植不能进行这个全身麻醉的，被麻醉后的肾脏基本就是废的，而肾脏当被从供体从被人身上摘下来之后，在常温的状态下几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将会死亡。 在现在最先进的什么灌流啊这些技术保鲜技术的背景之下，一个肾脏不能被保持24小时。所以大家就想一想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我自己呢，我不知道我找什么词去形容。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哈根斯与他的总经理和他的员工之间的对话和这个邮件的这种往来，它反映出来的是哈根斯的工厂获取尸体，中国人的尸体的过程。而中国人的尸体谁给的，这是我们的问号。而在2003年之前，中国没有任何相关法律。而薄熙来在2004年之后调到商业部任部长之前，是辽宁省省长、大连市市长、市委书记。文章接着讲说，实际目前的所操守，包括古开来的被判成死缓，其实都是因为要掩盖这样的罪责。因为在大连，薄熙来亲自审批了两家尸体加工厂，而这两家尸体加工厂却是在世界舆论之下，在进行着世界范围内的尸体展、人体展。而正是其中的一家，他在美国的这个展览公司明确讲说，现在展览的所有的尸体来自中国，所有的尸体都是中国人，而这些尸体是来自于大连警方的。3天前这样的告示贴出来。文章接着介绍，1999年8月份，中国第一家尸体加工厂哈根斯的工厂是由薄熙来亲自点头在大连承认的，而那个时候的隋洪锦担任着总经理。一年之后，曾经在海德堡拜师哈根斯的隋洪锦和哈根斯分道扬镳，在2002年在大连成立了另外一家尸体加工厂，叫做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同样是经薄熙来之手亲自批准开业。2002年开始大规模的国内开始大规模的进行器官移植的广告，一直到2006年，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直到2006年。2006年3月31号，沈阳的那个老军医站出来说话之后，国内收紧了。而在德国之声采访哈根斯的儿子，大概是3天前的一篇文章当中提到说，2006年北京政府出台了政策，哈根斯的公司就不再做生意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相关的概念。2003年之前，中国没有任何法律有关处理人的尸体，有关人的尸体、人的器官是由地方政府处理的。那个时候就是薄熙来、古开来、王立军掌控整个辽宁省的时候和大连市的时候。在这篇文章里提到说呢，哈根斯在大连成立这家公司呢，并没有说是独资公司。我看到的一个资料呢有点冲突，有人说这是独资公司，有人说这是合资公司，应该有中方的老板。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到的是合资公司，但不知道中方的合作者是谁。那德国《明镜周刊》2004年发表的这篇叫做《与死亡交易》的报道当中还提到说，哈根斯尸体加工厂借助中国人尸体获取暴利的惊人黑幕。当时薄熙来在大连主政，其管辖之下的大连政府、公安系统、医疗系统、监狱系统、劳改系统与哈根斯的尸体交易有着无法开脱的关系，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那个时候呢，恰恰是这个江泽民正非常得意的时候，而那个时候又是中国大国崛起往上走的时候，赚钱啊，是这个概念。所以这前后的时间是完全吻合的。那紧接着在德国这篇文章里面呢，就揭示出另外一个概念，就叫尸体来源的机密文件被解密。这就是这篇文章里最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它透显出来的正是薄熙来、古开来、王立军掌控的整个辽宁大连的黑暗，政法委的黑暗，薄熙来的黑暗， 古开来的黑暗凶恶。文章引述了隋红锦在其展览公司的免责声明，这就是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这是三四天前出的事情。他讲说，本展览的全身尸体及人体各部位器官、胎儿、胎盘均来自于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尸体，这些中国公民居民的遗骸是来自于中共警方的，中共警方可能是从中国监狱获得的，完全依赖于中国合作伙伴的代理，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属于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被处死的人。免责声明正是在今天这背景之下拿出来的，大家想想，这个免责声明是来自于美国的展览中心，那美国的展览中心在这件事情上，他在近期三天前拿出免责声明，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在国际社会当中什么样的舆论、什么样的压力在对薄熙来、古开来和王立军这个具体案子的真相的调查和曝光，这样的压力有多大才促使他们发出了免责声明。所以文章里就提到说，哈根斯自己也讲说，大连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人的尸体处理中心，那么大连官方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手续允许批准了这样大规模的中国人尸体的交易呢？中共警方为什么可以提供这么多源源不断的尸体呢？而那些死后被制成的标本到世界各地去展览的中国人胎盘生前是谁呢？是哪个中国人呢？他们的家人、他们自己怎么会同意将他们的尸体制成标本而被别人谋取暴利呢？那因为这篇文章呢，我们拿到的呢，实际是德国《明镜周刊》当时截获了哈根斯和他总经理之间的电邮，那破解了电邮拿出来之后，我们看到的他公司内部的具体操作，透过这样的具体操作呢，反映出当时的薄熙来、古开来、王立军在具体的参与，反映出哈根斯拿到的尸体都是咱中国人的。从各个渠道，我说的各个渠道包括警察局、包括医院、包括监狱，因为它的细节透露得非常详细，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能够分享这种详细的细节，透过细节我们可以看到真相。那因为这个内容比较长，所以我们把这期节目呢分成上下两集，那现在我们完成的是上半部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那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是跟着上半集呢来完成德国《明镜周刊》对哈根斯的公司的一个具体调查的细节。这个文件的这个文章的原文呢是在2004年就拿出来了，而它披露出来的内容呢是整个讲的哈根斯在如何获得和从哪里获得中国人的尸体。明镜周刊呢曾经找到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叫做寻找新鲜尸体的途径分析，这是哈根斯内部的一个机密文件，它表现出新鲜的尸体的真正的来源。这份文件是被当时哈根斯公司尸体捐献部分的主管叫做保罗西蒙向他的老板提出的报告当中所拿出的建议。保罗西蒙向哈根斯汇报说，第一个就是警察局，第二个是殡仪馆和养老院。大家听着别瘆得慌，殡仪馆和养老院尸体拿走，那你爹你妈过世之后，您拿到的骨灰可能就不是你爹你妈，是哪只猫哪只狗，结果你现在还把你爹你妈的骨灰供着呢，你听着不瘆得慌，你听着不咬牙，你听着不拿砖头踩他们，那你说，我不知道该用什么 来描述。第三个尸体来源，监狱和医院的验尸房。第四个尸体来源，其他医疗设施。第五个尸体来源叫遗体捐献。而西蒙在遗体捐献的后面加注说，速度非常缓慢。三天前，哈根斯的儿子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他们接受到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的尸体，那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一个的捐献，跟西蒙的说法是对的。那西蒙呢，给他老板的建议呢，就是医院检查，就是警察局、监狱、殡仪馆、养老院和其他医疗设施。这就是中国人的尸体是从这儿来的，可怕的就是来自于警察局，来自于监狱。文章接着解释说，这位年轻而又聪明的经理就是西蒙了，在这份报告当中提议最好能够采取交换生意的做法。他提到上一次有一位每个月平均提供7-8个新鲜尸体的供应人，下次可以给这个尸体供给人一台全新的冷却装置作为交换，做买卖。这个供货人一个月可以给哈根斯7-8个，这就不是从外面进来的了，因为它是非常新鲜的。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平均每个月给的话，那就是有一定时间段才能说平均每个月给7-8个。我们读这条消息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哈根斯有多个渠道获得尸体，而不是一个。2003年12月21号，哈根斯在一份邮件当中非常特别坦率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收不到任何一件捐献的遗体，其公司对外宣传的尸体捐献计划只能作为招牌而用。03年10月21号，没拿到一个，哈根斯自己说的。1999年8月份公司成立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而2003年11月份，在他的仓库里面存着647座全尸完整的中国人。哈根斯对外公开宣称，他的尸体原材料来自于中国、俄罗斯和吉尔吉克斯坦。吉尔吉克斯坦那件事情在我们另外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分享过，哈根斯在那儿遇到了麻烦。吉尔吉克斯坦的一位国会议员直接说，他从吉尔吉克斯坦得到了30吨的尸体。民警周刊还在报告当中提到，哈根斯公司在2001年到04年期间获得中国人尸体的速度异常惊人。99年7月份，法轮功被镇压被迫害，同年冬天，薄熙来被提拔进辽宁省省委，兼任大连市市长。2000年到2001年，薄熙来为辽宁省副书记代理省长。2002年到04年，薄熙来正式任命为辽宁省省长。2001年12月29号，哈根斯获得了一份邮件。那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一开始提到的。那他的总经理跟他说呢，收到了两个尸体。半个小时之后，总经理的一位女下属又向总经理报告了这两具新的活鲜的尸体的一个具体的细节，说新鲜的标本，一个是年轻的男子，一个是年轻的女子，今天早晨刚刚死了。两具尸体的腹部被十字划开，大部分器官缺失，脑袋上有一个弹孔。那这段内容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大概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呢已经跟大家讲过。那哈根斯呢说，这是他的下属呢推责任呢，说他不知道，这是他的下属办错了事儿，当时是这么说的。那应该说责任归在西蒙身上。而在德国的《明镜周刊》的这篇文章里呢，还提到了一些具体的这种货物的来源的资料。他讲说，2001年11月12号，一辆满载的大卡车将31具尸体卸在了哈根斯的地下隧道里面。这些尸体被用英文注解为新人类标本，一共有27具男尸和4具女尸，有的身上还穿的衣服。 而哈根斯在针对这些来的新的货源当中，他所强调的就是尸体是否新鲜。一位叫做苏玉梅的在回给哈根斯的电子邮件当中说，新鲜并且是冷冻的。哈根斯当时是在德国海德堡，那他哈根斯回复的邮件是这么说的，将所有的尸体要全部密封在塑料袋里面，非常好的尸体要挑选出来进行特殊的保存处理，特别是女性的尸体，而且如果身上穿的衣服要保存这些衣服，这样免得尸体被晒坏了。这样具体处理尸体的过程，这样具体的邮件的描述，就描绘出尸体是我们中国人的，来自于真正有权利的人，在那个地区有权利的人才可能这么去处理尸体。大家注意到，那是11月份，他说不到三个星期之后，哈根斯又拿到了下一笔生意。作为公司的总经理，隋红锦向管理仓库的员工报道说，将有一批货物，一共有40具尸体将要到货，一切要准备好。而在2002年的1月中旬，另外60具全尸又抵达了哈根斯公司，而这60具全尸是通过火车运过来的。所以文件显示，仅仅在短短的2个月里面，从2001年11月12号到2002年1月中旬，一共有160具全尸进入了大连公司的仓库。那当时一位管仓库的部门主管叫做周瑞说，我们地下的仓库的空间已经不多了。这是应该是德国明镜周刊拿到的他们内部的电子邮件能显示出来的具体的内容。短短的不到2个月，他们得到了160具全尸。大家想想，那是枪毙的犯人都运到他们家吗？那是全国枪毙的犯人都运到他们家吗？不可能。这些尸体的来源到现在是个谜。这就是文章里我们一再提到的，中共到底在掩盖着什么，而为什么古开来敢以死刑罪的方式，故意杀人罪的方式，与中共官方与这个北戴河掌握权力的这些人进行相互的交易。这也就解释了中共高层，就是整治古开来的人不敢触及这部分，古开来心里有底儿，所以才在法庭上闲庭漫步，细声声发嗲地说出来，法律是公正的，法庭是公正的，人的生命是值得尊重的。还不知道什么叫邪恶，今天我现在我们正在描述的就是邪恶。文章里呢还引述了一些具体的标本的描述，从这些具体标本的描述呢，我们可以看出呢，这些尸体死者呢，在他们生前呢，曾经遭到过非常惨痛的迫害。其中一个尸体的标号叫做 03M1077， 它仅被标示成叫做原材料。这是一个全身的男尸，在标本当中注解说，这个人是 1.66 米高，左眼丢失，手和脚被损害。而另外一个编号为18的容器里面放着一个 01M1092 的完整的孩童的尸体，尸体的标明说是值得展览的，但是头颅被锯开了。我们就无法想象到底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想知道的就是这些人，这些尸体他曾经是谁，是谁家的孩子，是谁家的男人，他的尸体怎么给转到了这个哈根斯的公司里面。文章最后还记述呢，在2003年8月5号，大连的一位经理叫做克里斯丹娜，他向哈根斯汇报说，有446公斤没有使用价值的这个尸体的部分呢需要火化，而他们所选择的火化场地呢是抚顺。大家就能抚顺呢是海军基地了，大家就能理解到所有这一切操守都在 薄熙来的掌控之下。而被德国《明镜周刊》拿出来的这些资料呢，是哈根斯公司的内部资料。这样在今天2012年，在古开莱被判死缓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就完全能解释到整个庭审的过程到底在掩盖的什么罪恶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罪恶。而这些罪恶里面，除了所谓的死刑犯这些之外，我就像我刚才节目当中一开篇提到，他真正的罪恶就是大规模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屠杀。这种大规模的屠杀正是真正犯了反人类罪、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直接的表现。所以薄熙来真正的罪责是真正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执行者，反人类罪的具体的一个执行者。而中共想透过古开来的这种故意杀人案掩盖的就是这个罪责。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